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用你的话，用你的灵来带领我们每位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人。我们相信，就好像经上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愿主你借着你的话，用你的灵，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心灵在你面前得饱足，在永生的道路上面靠着你有力量，能够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混乱的时代，能够清楚的在你面前来跟随你，能够得到主你在创始之间要赐给我们的那最宝贵的那个永恒的救恩。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这次进入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六课。那第五章的这个内容呢，也是非常独特的这个内容。在这个内容里面呢，记录了一个事件，两段的讲论，主要这三块的内容在这个里面。那这个事件呢，是有关这个毕士大的十字边那个瘫了38年的那个人得耶稣的医治，那这是一个事件。后面呢有两段的讲论，耶稣两段的讲论。一段讲论呢是讲到他的身份啊，他是神的儿子，也是神啊。这个是那一段的讲论是我们突破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的最重要的这一段经文，是在五章的那一段讲论的里面。那后面呢一段的讲论呢是讲到人不信这样一位神来医治来救人，这样一位神是呢真正的弥赛亚基督，然后人会不信他。那为什么会不信他？所以这三段在五章的内容的里面对我们都是相当的重要。那先看第一段就是讲到这个五章的第一节一直到这个后面的十八节，都在讲这个瘫了38年的这个人的事情。那首先我们要了解瘫了38年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人瘫了38年？这个数字他没有说瘫了多年，他说瘫了38年。那这个数字呢是有意思的，放在这个里面。因为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呢不少人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把38年解释成这个人真可怜，他瘫了38年，那么长的时间，所以耶稣呢来救他。他瘫了38年，在那十字边上一直等医治，没有得医治。现在耶稣的恩典临到了他，耶稣医治了这个非常可怜的人。那这种的解释呢是一个方向，但如果从圣经的里面来讲，这样的解释不是太全面，因为可能还有瘫了40年的更可怜的。那这个解释呢，38年这个数字呢要跟后面14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个人的瘫痪生病是因为犯罪的缘故瘫在这边。那38年，如果你们上过生命记，你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有38年的时间是悖逆以后在旷野当中绕转的时间，刚好38年，记在生命记的里面生命记的第2章第14节，大家可以翻一下，你回忆一下生命记，生命记的第2章第14节。2章的14节，他说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勒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那这段圣经是讲到以色列人悖逆神以后走了38年的时间， 这三十八年要干嘛呢？把那个世代的所有的悖逆神的兵丁全部灭掉。他在旷野一共四十年，有三十八年是神惩治那些所有悖逆的人，他们灭在旷野的里面。所以这个数字在约翰福音的这里面在讲的三十八年，也包括这个贪乐三十八年，耶稣后来跟他说：“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个事件的连接是告诉我们，这段经文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那些悖逆的犹太人。所以这一个摊子摊了三十八年，就有一点预表当时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约旦，过了红海以后，那在旷野三十八年悖逆的那种的情况。耶和华的恩典临到他，灭他也临到他。这个是这段经文最主要的一个信息在这个里面。所以你也了解以后，在这个故事的当中，我们所看见的是人的悖逆在旷野绕行，没有办法按着神的旨意，后来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他，警告他你不要再犯罪，是这段的经文的意思的核心啊。那从这个角度你就知道，如果把这段故事解释成耶稣是一个大发怜悯的人，那个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然后他救了他，这种的解释的方向就不是太准确，大家了解吗？那这个不准确是会影响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对圣经的领受。那圣经所含的信息是这个信息哈，我把这个主要的核心先抓一下，我们再看里面的这个经文。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啊，在耶路撒冷呢，犹太人的节期，那这个节期很有可能是逾越节啊，他没有讲是什么节期，很有可能是逾越节。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因为他有三大节期，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去耶路撒冷啊，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有规定的。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啊，有一个门叫羊门。那这个羊门呢，有可能是在圣城的那个边上啊，圣殿的那个门，圣城的边上就是专门用羊带进来做献祭的，有可能是这样。那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他特别用希伯来话把它叫做毕士大。那毕士大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叫什么呢？叫做的英文哈，叫做 The House of Mercy， 是怜悯的这个房子。这应该怎么翻翻成中文比较好？英文你们中英文比较好。The House of Mercy， 这个毕士大的意思，就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一个怜悯的家，或者是发怜悯的一个地方。说这个名字，它特别在经文里面说希伯来文叫这个，它是告诉我们这个意思很重要，叫毕士大是这个意思，是怜悯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来是怜悯人啊，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事情。然后呢，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小括号，我的小括号，你们有没有？在古卷，有古卷在至此，有等水，这个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随天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那这个事情呢，在这个经文的这件事情的记载的上面，关于这个事情的可信性上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呢，不是有什么天使来搅了，我看了一个解经书，说是那个底下呢，因为有地下的这个什么喘流啊什么动了以后，你就使水动啊。这个说法我觉得是有点人本的理性的解释。既然圣经是这样说，而且这个瘫痪的人跟耶稣这么讲，我个人就用信心领受这是事实。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产生呢？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方面的含义呢，是耶稣基督降下来之前，施洗约翰之前，以色列人经历了四百年的静默期，没有话跟他们讲。他们被掳回归以后四百年，耶和华不向他们说话。那不向他们说话，就没有差派先知，没有任何先知和他们传递耶和华的话。这四百年是他们非常可怕的那段的时间，很可怕。当他们所信的这位创造主四百年不理他们，那这种的感受是非常非常的强烈。那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呢，会有天使 下来搅动池子这个事情，或许告诉他们神的怜悯还在，但是不跟你讲话，神的怜悯还在。那神跟人讲话的那个含义和天使搅动水让人得医治，这两个有什么区别？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很重要的区别，天使搅动水使人得医治，只救今生；神和人说话是救永生。当神不和人讲话的时候，他的话没有临到人的时候，人在永生上是没有耶和华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没有他的道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在这条路上就无路可走了。所以仅仅有天使搅动是有神的恩典能力仍然存在，但是没有他的话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很可惜，这个时代要只要天使搅动水，不要神的话。这个是我们，我就说我们外邦信徒最容易落到一个误区和一个可怜的光景。只要今生的好处，不要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带着力量，神的话带着责备，神的话要让人悔改，神的话要让人去顺从，人不要听，我只要你给我好处。那这个是人的困境。那这一个场景表达的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困境，也是反映到我们现代人的困境。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天使搅动水这个事情呢，所发生的时间可能不是很长。如果不是很长的话，在耶稣基督来这件事情上面是为耶稣做一个预备，可能有蛮长的时间。如果他病了38年，那可能时间不会只有几年，因为耶稣出来传道总共才3年半，所以这个时间也延续了一段的时间，几十年我不晓得，至少超过38年吧，不然他这边等了38年嘛。那一段的时间是为耶稣来做预备的。那耶稣来，他是带着神的话语和神医治的能力两个一起来，那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如果只有医治没有神的话，没有永生的；只有神的话没有神医治的恩典，人没有办法能够真正走得救的路，因为我们靠神的恩典和他的话，这两个对我们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来，有真理有恩典，这两样就显在这个场景的里面。好，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啊，这就讲了背景和大家了解了。然后第6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啊。耶稣当然知道，他知道人的心，知道这个人整个的历史背景，甚至知道他是犯罪的，因此犯罪然后病到这个地步，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问他说，然后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然后这个瘫了38年的就把这个痊愈的方法告诉了耶稣。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的困境。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要解决一个什么难处的时候，我们把方法提供给神。我有这个困难，你这样子帮我吧。所有人都有这个问题，这所有人的问题，这个瘫了38年的有这个问题。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放在神的手上，让神搅动一下，不需要。那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件事情，这个是唯一只有耶稣能做的。所有的以色列的先知如果行医治的话，他必须要干嘛？祷告。他行医治行神迹之前必须要祷告，像以利沙让那个孩子复活，他先祷告然后再做事情，祷告以后神告诉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是神的能力临到他，只有耶稣不需要。他说，那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叫属神的权柄。他直接说了，这个就成了。创世纪第一章，神说有，就有了。那他在这一个好像我们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动作的里面，是把自己的神的权柄拿出来。那他要做，就一定可以做了。现在拿起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所以刚才我讲到伊丽莎的时候，他还趴在这个孩子身上，是吧？口对口，眼对眼，我没有讲那个细节。然后两次，耶稣不需要。耶稣说起来，就走了。这是上帝的权柄。啊，这个是表达的是这个含义。好，那在这个医治的里面呢，耶稣的这一个权柄就超越了那个天使。天使要搅动水，要借着那个水，人下去以后才得医治。耶稣不需要透过任何的媒介。那真正使人医治的那个能力，我们叫做超人的能力，是从上帝来的。那上帝来的时候呢，他让我们去做的时候呢，借着一些的媒介，我们的祷告是要确定那是神的权柄，目的是这个。那耶稣来的话呢，他自己不做这些所有的动作都没有，是来讲他的权柄。然后呢，这个权柄是超越天使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天使搅动得医治，耶稣来说你拿起褥子走，这个比较点很重要。因为在犹太人的里面，天使是大有能力的。那当一个超越天使的人来了以后，那他直接的那个叫做位分，就是上帝的位分。希伯来书在第一章特别讲到，他的能力远超过天使。那讲到耶稣的身份，是从这个里面经文的里面看出来。那是如何走了。好，第十节，那日是安息日，出问题了。耶稣所医治的时候呢，那一天是安息日。安息日呢是不可做工，请大家留意啊。虽然耶稣在安息日做了这个事情，得罪了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在安息日里面不让耶稣做这个事情，并不是本着摩西的律法，是本着他以后自己所设立的规条。这个是问题，不是耶稣犯了安息日，是犯了犹太人对安息日的定义。那安息日的意义不是他们所定义的，问题在这边。所以摩西五经的里面，他讲到安息日不可做很多事情，不可去耕田或怎么样，所有的讲的那个安息日，它的经义是安息在神的面前，不要再为你的吃穿钱财出去劳碌，这个是它的经义。那这个里面所看见的，他说你干犯了安息日，就说你什么都不能动，什么都不能做。那这个是犹太人对安息日的一个错误的理解，把这个安息日的那个经义把它毁坏了，这个是问题所在。然后他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那他们安息日有很多的规条，如果你去查大概有几百个规条，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然后如果有一段经文讲到说叫安息日可走的路他们对安息日有要求，你只能走半英里，只能走半英里。那半英里是什么呢？是从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最远的地方到圣殿，只能走这一段，超过半英里就不行了。他允许你，因为你进了耶路撒冷要去敬拜嘛，敬拜的话，如果你住在刚好在城墙这边，你走到圣殿，那这段你不能不走啊。所以他允许说安息日可走的路是这个，超过半英里不行了，他说那个路就不对，那这个是死的规条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犹太人这个律法主义对人带来的捆绑，那这是很可怕的。然后拿褥子不可，他就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讲到这个是那个人跟我讲的，他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呢？ 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那人多，耶稣躲开，因为那个人很多，病人很多，有五个廊子躺了很多的病人，耶稣医治了以后就躲开，因为病人很多，他躲开。他不是来医治的吗？他不是来发怜悯的吗？他为什么不把那五个廊子的病人全搞定呢？他有没有能力呢？他有没有怜悯的心呢？那为什么他不做呢？所以这个是我刚才为什么讲这段经文的核心呢？如果我们把它解释成耶稣到这边大发怜悯，仅仅这一个解释显然是有问题的。不是的，耶稣医治这个瘫了38年的有他的含义在里面，有这个意义在这个当中的。38年和他犯罪这个意义是当中，他是对整个以色列人说话，对整个犹太人讲话的，你们要悔改。那这个是这段所含的信息哈。所以请大家留意啊，对经文的这个解释啊，我们切切的要看经文的背景和上下文，不能凭着我们的感动就解得我们觉得自己很感动，实际上不是圣经所包含的核心的信息啊。这个是特别是我们外邦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千万要留意啊，圣经到底包含的什么是什么，我们这样解出来，那这个是神要透过圣经跟我们说的话啊，我们不能把它错解。好，他躲开，因为他只医治这个人是让人悔改的，他来了是要医治人，但不是单位的医治的，是要传递天国的福音，所以他没有做很多的医治啊，没有做这个事情，把那些人全部医治，没做这个事，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就对他说，可能我再补充一点啊，为什么耶稣会躲开，因为如果耶稣医治了38年，然后当场就宣布啊，这个人得医治了，如果你看过上个世纪林恩的那个医治大会Benny Hinn 搞的那个名堂，这个人得医治了做见证，然后下面人山人海开始欢呼，哇，都冲上来得医治，这个是世人搞的名堂，那个不是属神的。仅仅为了医治，刚才讲到仅仅为了医治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不是能够真正信主的，他必须透过医治的能力见到神的怜悯和神的拣选的恩典，然后愿意听他所讲的救恩之道，他才是真正走得救道路的。如果仅仅停留在医治这边，耶稣会离开他的，那这个是问题所在。好，14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这38年和他犯罪之间连在一起，所以耶稣说，当你被医治了，你已经在旷野里走了38年，因为犯罪的缘故必须花惩治，今天神的恩典又临到你了，你不要再犯罪了，带出的是这个信息。所有的信主的人，我们都好像犹太人一样，因为犯罪的缘故在旷野里面兜了多少年，然后终于得救了，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的话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得到他这个赦罪的恩典以后的直接的反应是不要再犯罪了。同样的话，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也同样讲同样的话，他们要打死他们，带到耶稣面前，后来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然后马上加一句话，以后不要再犯了。那这个是福音呢、啊、这个是福音呢、啊，不是有了耶稣赦罪的恩典所以就可以随便犯罪了，反正赦罪的恩典连到我，他是慈爱的神。这个是这个时代对这个福音极其错误的解释，害了很多人。不是这样，不要再犯罪，那这个是临到我们以后耶稣的一个命令啊，一个命令，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这个遭遇的更加厉害，不单是指疾病的问题，可能被神弃绝了。对于有得救的人，认识救恩的人，到一个地步会被弃绝的。那这个是希伯来书第6章和第10章是讲很清楚的经文。那如果是故意犯罪，赦罪的这个恩典没有了，会被神弃绝的。这个是要一定要特别警醒在神面前。 十五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这是他们反对的。十七节十八节，这两节非常重要，这两节非常重要，这两节是突破我们外邦人在三位一体的上面纠结的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外邦人在三位一体上纠结了两千年，各个民族的人都纠结三位一体，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呢他们两个就不是同等的，因为他说那是我父嘛。这个是耶和华见证会如果给你传福音一定给你这样讲的，耶稣清楚说那是我的父，他是子，那父和子一定不一样吗？这他的解释。你看这些经文十七到十八，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然后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前面的，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后面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你看见这个推论没有？他怎么 conclude 的这个结论的？因为他称神为他的父，所以把他自己跟神当作平等，所以犹太人要杀他。这个因果关系和我们外邦人的因果关系推出来根本不一样。我们外邦人说因为他称神为父，所以他们两个一定不平等，对吧？这是我们的推论。犹太人说因为他称他为他父，所以把他当作平等，那就要杀他。看见问题没有？那我在生命记特别讲过，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尊同荣的，在希伯来文的里面是一个英文字叫做 building 的，是啊，就 building 中文怎么说，就放在他们里面的概念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本来就是一体的。他虽然称父称子，但是他们是平等的。他如果这样子把他称为他的父，他就和那个父是平等的。好了，那怎么样把他这样称为父呢？十七节，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当这个子和父，说父和子是一起同工同尊同荣的，这个犹太人他是知道的。所以当这个人他说我父和我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什么关系呢？他做事情到如今我也做事，他的父是 always doing， I always doing。 好了，他们俩是同等，他的父是从亘古到亘古一直做，耶稣从亘古到亘古一直做，所以他们两个是同等的。所以是父和子这个词对我们有冲击，对犹太人没有问题，只要他们两个，因为本来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就是存在三位的，圣父圣子圣灵本来就有的。所以当他一旦讲他跟他的父是这样子，都是做一直做同时做，那他们就是同等，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被他们做的，只有他们是主动一直的做。那在这个概念的里面，犹太人说那你把自己跟神当作平等，所以要杀他。这两节经文很重要，所以如果再有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来跟你讲这个因为父和子所以他们就不一样的话，你就不要理他了，你就说你是，再有来的话你跟他说你是 Caucasian， 你不是 Jews， 你回去看看约翰福音这一段，如果你是 Jews 你就不会得出这种结论，因为你是 Caucasian， 你是外邦人，你是 Gentile， 所以你不懂，你不懂圣经，你告诉他就把他退回去了。就这个是经文这一段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然后后面十九节一直到三十节这一段的经文，耶稣都在讲他怎么样，他父做事到如今他也做，那这段经文都在讲他跟父在同等的，都在讲同等的。好，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都讲到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两个是同样的做的，照样是同样做的啊，就是同等的了。这都是回答犹太人的挑战。他说你当作同等，你说你跟父是这样做，把父当作同等，把你跟父当作同等，耶稣就是这样，我就是跟他同等，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的啊。这个是后面耶稣不怕他们的这种的要杀他的这种的说当作同等的这一个、啊、对他的定罪，他本来就是，所以他就想做好了。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那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那这些都是耶和华见证会拿来攻击父子不是同尊同荣的经文，实际上是耶稣在肯定自己就是跟父同等的经文。所以他不信耶稣讲的话，他就陷入了异端的里面，他在肯定耶稣我就是好。然后呢，这个做呢有很多的事情在里面，又开始讲二十一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生命，父所做的事情是造人，也叫人从死里复活，有关生命的事情，这个是神的权柄的层面的做，人做不了这个事。第二十二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审判，都是讲到上帝的权柄，父和子之间所有的权柄都是一样的，把它放在一起，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又是同等的。因为对神的敬拜，对神的这个敬畏，这个是独一的，然后耶稣说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一直跟犹太人讲，我和父本来就是同等，就是同等的，这么多的同等，这些经文都是在讲这个事情。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啊，这抵挡是一样的。然后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转到救赎，父和子同坐，同受尊重，同使人从死里复活，然后一同将救恩赐给地上的这些的人。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这个这些经文呢，请大家留意哈。我现在发现有些信徒，当然没有在我们教会，其他我也碰到一些信徒，他们经常就拿了这些经文就说，那我就有永生了，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就拿出一些经文是有关永生的，就把自己就挂在上面。我一直跟他说，我说不是这样，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的。比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那前面这两个条件，听耶稣的话又信差他来的，他说那我听耶稣的话，我也信他是耶和华差来，我就有永生了。很多人会这样讲，这里面的内涵是听从耶稣一切的教导，信从差耶稣来的那个神天父的所有的旨意，这样的人才是有永生。不是我听到他的话，我听过耶稣讲的，然后我信他是上帝差来，我就有了，不是的。那这里面的这个动词，在约翰福音里的动词很多是进行时的动词，希腊文原文的这个词是进行时的，英文里面都表达不出来的，一直进行的，听从我的话，一直听的，一直信从的，那这样的人是有永生，不至于定罪，那是个动态的，然后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个大家了解了哈，出死入生什么意思？你我都是死人，是因为听了耶稣的话，信了差他来的父，我们现在变成了活人。没有信主的都是死人，所以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没有听从耶稣的都是死人。我把这个经把这句话我再强调一下，就算坐在教会的里面， 没有听从耶稣，没有信从差他来的父，也还是死人。那在这一点上，我们真的是要，英文有个词叫 take serious， 要非常的重视耶稣的这个教导。好，25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就没问题了吧？我前面讲了以后，死人听见就没有问题了哈，不是死了以后的人在坟墓里面听见耶稣的话，不是，是活在地上的这个活死人，本来就是死的，将要死的，然后听见他的话，那个听见以后加上听从，就变成活的了，就要活了。那这个是前后的关系哈。那好像有些人讲这个说，这个死人听见儿子的话，要去什么给家人的死去的家人传福音，有很多这些的错解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有没有啊？有没有提过这个事情？死了家人然后去给他传福音，那死人听了他的话就复活了吗？都是对经文没有清楚的上下文的了解的错误的解释。那这个死人是指这个。好，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有活的生命，那个活是跟永生连在一起，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那讲到赐生命的主，父和子是同样的权柄，父赐给他的，给生命的必须是神自己，人不能给生命，天使不能给生命，任何的受造之物都不能给生命，生命是造物主给的。那这个权柄的一个强调。27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前面又回到那个里面，那这个审判和前面的那个审判有一点点的区别，有一点点区别。前面那个审判是一个大概大范围的普遍意义的审判，这个审判是赐了以后人的回应，然后还有一个审判。换句话说，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没有信耶稣的人当然要受审判，所有的叫做信耶稣的也同样都要经过审判，这个是事实。你我将来都要站在耶稣的白色大宝座面前，然后他拿出生命册看我们到底是进去还是涂掉，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都会面对的。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生命当中的很重要，我们需要了解引起重视的地方。好，28，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28节讲到，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那这些经文呢，在马太福音的里面有讲过，耶稣复活以后有很多人在坟墓里面复活向众人显现。那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那这个复活是什么复活？耶稣不是他再来的时候就一起复活吗？为什么有人先复活呢？他不是初熟的果子吗？啊，那幔子裂成两半就有人复活了嘛？那为什么没有等到最后呢？那个解释是上帝把最后复活的人拿到现在给这些人看，等到最后再一起复活，可以吗？上帝有这个能力的，他可以把这个启示录发生的事情拿到现在给约翰看，然后放在以后发生，是这样子。他是全能的神，时间是他造的，他可以随意的摆放这些的事情，为要建造真正信从他的人，意义在这边。好，所以圣经所有的经文是这样，我们要把它调和在一起。好，然后29节，行善的作恶的复活是所有的人。我们 通常所提到的复活是指得救以后的复活，这是我们通常所提的，我们用这个词，因为那个复活的意思，耶稣也用这个词，是指得救的人，那个复活的盼望是得到耶稣的复活以后的永生的生命的盼望。但是从再活过来这个角度讲，所有的人然后活过来以后干嘛呢？都要接受末日的审判。耶稣这边讲所有的人，所有的毛泽东、希特勒，所有的人，也许将来我们都会看得见，我们会看见希特勒怎么样站在耶稣的面前受审判，怎么样把他丢在硫磺火湖里面，看那些在一生在地上作恶多端然后寿终正寝的人最后怎么样站在耶稣的审判台前，丢在地狱的火里面。那个时候上帝的公义全然的实现，绝对的公义全然的实现。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请给你们的家人朋友传福音，你要尽力传，不能松懈的，因为那个末日所面对的情形，那种的可怕性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得到的，非常可怕的那种的情况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到的。当然你自己的信仰要在神面前你要牢牢的守住，牢牢的守住，然后你没有得救的家人要给他们传福音，叫他我每天早上跪在床前一定为我的家人祷告，没有信主的我一个一个点名替他们祷告，十几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停过，直到我死那一天我一定为我的家人祷告。这个事情严重到这个地步，所以请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如果有机会我会讲一篇道专门讲地狱的有圣经有这样的信息。好，那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正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那这个意思，耶稣是把自己跟神放在同等，就是犹太人在十八节的时候对他的控诉，耶稣控诉了以后他就按照你的控诉讲，就是平等的，就是这样。好，这个是前面的这两，耶稣他以神的身份来到地上救赎那些犯罪的，在旷野三十八年的被神惩治的人，神的恩典又临到他们，希望他不要再犯罪，要悔改。那他有的身份是神的权柄的身份，但是在这当中隐含着一个信息，那些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十八节，那为什么那个贪了三十八年的不想杀耶稣，那些犹太人却想要越发杀他？为什么这样？都是犹太人，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知道自己贪了，一个不觉得自己贪了，实际上都贪了，但是他不觉得，他觉得他腿脚很好，跑得很快。那那个真正在苦难的里面瘫在那边的人，他在寻求神的怜悯的那些的人，他们反而是有盼望的。那些活在地上安舒的环境的里面，觉得自己什么都有的，可能应着景象。这个是时代当中所有的人都有这个问题，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警醒，我们要真正认清楚自己真的是贪的人，得神的怜悯就紧紧抓住这个救恩，不觉得自己是贪的就把这福音踢到外面去。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自我的认识和对福音的反应。好，后面三十一一直到最后有两个方面的不信， 这个里面耶稣把它点出来。31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啊，那就是耶稣讲到天父给他做见证。32节，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去，他为真理做过见证，为耶稣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因为神不需要人给他做见证。那为什么这么做呢？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是为了叫人得救的缘故，所以神差派施洗约翰；为了叫人得救的缘故，所以神差派我们。我们是上帝救人的器皿，我们在地上被上帝使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用，是有人有可能会借着我们被上帝使用以后得救。那这件事情大到一个地步，如果在你人生的当中，你会影响一个人因为你的缘故信主得救，那个是永恒的价值。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价值，因为所有的世上的价值都是暂时的。你赚再多钱，你建这个标志性建筑，你建什么世纪工程，耶稣来的时候全都毁掉。你有很高明的艺术，很伟大的这个作画音乐全都毁掉，但是当你和永恒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那这耶稣神用我们。好，35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约翰是悔改的喜，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从父差来的。讲的永恒的救恩这件事情，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后面38节，请大家留意，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那这个因果关系在里面。38节，不信，为什么不信呢？没有信神所差来的，然后呢，前面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上帝差耶稣来，我信耶稣就行了嘛，我就信了嘛，就是信不信耶稣的事嘛，好像很简单呢，信他就得救，不信他就没有得救。哎，我信了，我就得救了，是吗？前面那句话，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如果你看英文哈，英文他特别讲到说，你们没有他的话存在心里，没有神的话存在心里。神的话是什么呢？是圣经、摩西的律法，上帝透过先知跟他讲的话。耶稣说，如果你没有这个在你里面，你信不了。那到底是信了耶稣才明白那个话呢，还是明白了那个话才信耶稣呢？这个因果关系是怎么形成的？我是先信耶稣，把他的话存在心里呢，还是我先把他的话存在心里，所以我才信耶稣呢？这是怎么发生的？先信耶稣，然后才有他的话存在心。那这些人第一次见到耶稣啊，这些犹太人呢，原来没有见过耶稣，耶稣刚刚来了。那耶稣说，你没有神的话存在心里，那个话还不是耶稣口里所讲的，是摩西的律法后面的讲到。从哪里来这个次序问题？那你加个更词，但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两个这个次序的问题。所以这个次序是这样哈，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被上帝拣选，他就透过摩西把他的话赐给他们， 那这个话呢本身就隐含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他不信这个话就不可能信耶稣，因为他两个是一体的。 OK， 那对我们外邦人来说，我们最先不是先信耶稣，是神先拣选我们，用他的话来呼召我们。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没有传的怎么会信？没有奉差遣的怎么传呢？罗马书这样记的，是所有的人他能够信是先有神的话，可能他不是从这个角度感动他信到他里面，然后他回应耶稣。那这个话在福音的里面，这个话很重要的一个点，我去传福音我从来都讲罪的，我从来都讲审判，讲永生的，我传福音都这样讲的。我说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一个，你没办法信福音，本来就是这个。所以当他这个话进来，他开始对永生有盼望，认清自己是有罪的，他愿意接受这个救赎的时候，他就信耶稣了。如果他没有这个过程，行神迹，你来了以后有吃有喝，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样的人不是真正信耶稣的人，他所信的耶稣只是菩萨改个名字，了解吗？那这样的人多的是，在所谓的教会的里面多的是。必须要先有神的话，他的话是他的道，那个道是真正让我们能够信耶稣的。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我们要得救。为什么要得救？因为我有罪，有罪为什么要灭亡？信了他以后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那个话是先在信耶稣之前要先刺到人的心里面，是神拣选他以后才用这个话放在他的里面，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做工感动他，然后他愿意回应。次序是这样，那这个次序就和耶稣所讲的和犹太人讲的次序是没有分别，是一样的。好，那这个请大家，这是对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个解释，不信和信之间的这个变化是从这里面，这个次序是这样。好，不排除有一些人他出信之前他觉得我这里面没有什么话，实际上是有的，他觉得糊里糊涂的，然后慢慢就知道是有的啊，是有，但是能够建立的更清晰是以后的事情。好，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这些经文是犹太背景，听起来比较适合他们听的，对我们外邦人来说比较困难，因为这里面提到一个词叫做永生，我们没这个概念。对于犹太人来说都知道有永生这个事情，他也知道他没有得到永生。那现在耶稣来提到永生这个事情，他们就很认真的来听这个事，然后这几天又给人家传福音，包括昨天还去给另外一家传福音，那就很有礼貌的听我把话从头讲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标准的中国人，如果在你里面你只管今生这一块，你其他都不管，我说这个福音对你没有什么意义了。我明着跟他讲，那至少现在目前我看他的情况，他就觉得讲什么永生的事，大概就很有礼貌的就听完了，就这样。我们有这个困难，非得在永生上面能够真正的清楚以后，才和信耶稣之间有真正的正确的连接。如果没有永生的很清楚的认识，在他面前得生命是有关永恒生命的，和耶稣没有真正的正确的连接，包括我们所谓信主的人在教会里面，非得在这点上你抓得住，然后你和耶稣的生命才会有正确的连接，到他那里得生命，否则也没有。好，后面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爱啊，这个好像有点经文看起来哈，这个什么叫做你心里没有神的爱呢？啊，没有对神的爱。好，43节，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 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接待他。重要的是四十四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就是不能信的。这个不能信在哪里呢？他不求从神来的独一的神的荣耀，是互相受荣耀。他仍然活在骄傲的罪的里面，不能够真正信耶稣。我在讲道里经常讲，如果我在教会服事做传道人，我是为了自己的名，为了别人给我鼓掌，为了更多的人爱戴我，如果我是为了这个，我和耶稣的生命没有正确的联系，我自己不是真正信的。如果来求人的荣耀啊，我这前段时间看一个慕道友，他一见面就跟我说，他说我跟你很相似，有一点我们两个是一样。我说什么一样呢？我们都喜欢在众人面前做一番演讲。然后讲得很好，大家都很爱听。我说这点我跟你恰恰是不一样，跟他讲了三个小时，国内来的。所以这个是世人和真正信主的人之间的这种本质的不同。所以耶稣说，当我们仍然活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没办法真正信耶稣。信耶稣你必须完全的求神的荣耀，自己全然的谦卑下来，要在神面前知道你好像那个三十八年的那个摊子一样。这个和前面那个医治摊子之间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是正确的面对耶稣的心态，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信他。摊在那边三十八年，就等着他来救了，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我就在那边等死了，他来了。这个是接在一起的，求人的荣耀没有办法。好，四十五节，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摩西会告你们，他不是摩西去告他的状，是摩西的律法会控告他们，因为律法里面写得很清楚，圣经里写得很清楚。好，四十六节，你们如果信摩西，就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不能信他是不能信摩西的书。那你就知道这个时代如果只讲新约不讲旧约，把旧约丢在一边，旧约和我们无关，他就从来不读摩西的书，他怎么能信呢？圣经是一本，是一本书，新约旧约是一本书。那这个是这段的经文啊，所包含的内容。感谢主，我今天讲完了。这个我们把这个思考题过一下，那很快过一下。第一个，毕士大池子边有很多病人，为何主耶稣只医治这个人？刚才讲过了，他要医治这个人，要显出他来要做的事情是把那些三十八年在旷野当中因为罪的缘故兜圈子的那些人要救出来，那希望他们不要再犯罪。所以耶稣基督救恩临到犹太人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信息来的，神的怜悯你竟然这样子临到我们，你不要再走回头路了啊，要悔改啊。第二，圣经的确说安息日时不可做工，主耶稣是故意违反圣经的话吗？显然不是，他们把安息日的这个内容改了。你仔细看这个生命记，看这个摩西五经，安息日所讲的内容不是他们所说的内容。好，第三，主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为何等于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呢？这个很重要，为何呢？因为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在上帝所拣选的犹太人的里面，这就是划等号，就是因为，所以我们外面人的理性不要在这里面划不等号，纠结在三位一体的困难的里面，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困境的当中，我们不要那样走。信圣经这样说。好，第四， 主耶稣说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要活了，死人还能听见福音吗？我对那些经文的一个解释哈，不是，是活着的死人，活着必死的人，这个叫做死人。然后他的耳朵，上帝怜悯，还让我们能够听，还让我们能够跟随他，所以我们有机会能够成为活人，这么一个转变。好，第五，犹太人没有神的道在心里，因此不信主耶稣。信主是先有道还是先有信？我刚才讲了啊，这段我讲了很多啊，是神圣灵先感动我们传道的，先把道传给我们听，然后当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得到这个救赎啊。所以施洗约翰来先说天国界里面要悔改，这是神的话，然后他悔改了，奉耶稣的名受洗得救，这个次序是这样。第六，信耶稣不是因为相信福音吗？为什么求人的荣耀会使人不信耶稣呢？里面的罪的问题，如果是求人的荣耀，这个私欲骄傲的罪在里面，不可能真正信主的，和神的道也是背道而驰的。好，应用回想，应用题哈，主耶稣能医治所有的人，主耶稣只医治什么人？拣选的人，他拣选。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讲，是知道自己需要医治的人，叫做认罪的人，或者叫做知罪的人，你可以用知罪这个词来讲。他贪了38年，知道自己贪着，犹太人没有贪，他觉得自己没贪，那实际上这个是人对自己的认识的问题哈。好，第二，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功？叫利己的功啊，对自己有利的。安息日可以做爱神的功啊，所以祭司在安息日没有干犯神的律法，他做的是服侍神。好，第三，做神差派的功是神的仆人，做神什么样的功是神自己？同样的功，耶稣是做神同样的功是神自己，其他所有的都是神差派的，只有耶稣是做神同样的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都在讲他的权柄和神是一样的。好，这个你自己就大家就思想一下，很奇怪的一个场景。约翰福音是对三位一体强调的，他没有提这个词，强调的是最重的一个福音。然后耶和华见证会就用约翰福音来说，不是三位一体。这种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同样一卷书，所以对神的话的了解和不了解，你看这个差距有多大。第五，相信耶稣是因为心存圣经的道，抵挡耶稣是因为不存哈，不听或者不回应圣经的道。那圣经道包括认罪，要悔改，要得到永生，要得到那个生命啊，脱离灭亡，这个都是圣经的道啊。第六，求神荣耀的人不能真正悔改。我怎么说的？我刚好写反了，求人荣耀的人不能真正悔改，求神荣耀的人能够真正悔改。我刚好写反了，你看我就是外邦人啊，给搞反了。听见耶稣话的人可以得永生，听从耶稣话的人必定得永生。听见是有可能性，听从才有必然性。这个是关系是这样。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你的话，我们一起来谦卑在你面前，求圣灵你开启我们，特别怜悯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的内容我们靠我们自己头脑没有办法了解，甚至理解的刚好相反。但是说来到你面前，当圣灵你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 你里面的那种的真正的真理和经意，让我们看见以后就吃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你面前得着力量。谢谢我们的主，继续保守各位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